本的防卫省在今天发表了新防卫白皮书，而在描述外国威胁的部分里，中国占了最大比例。有关情况，我们下面就连线美国驻京驻日本特约记者戈兰来为您报道。戈兰你好。
玉文你好。
是，我们知道今天公布的这一份2018年的防卫白皮书里面，有关外国威胁的部分，对中国的描述是远远超过了朝鲜还有俄罗斯，这是不是可以说反映了现在日本的一个防卫重点呢？
是的，当然是。虽然日本的防卫省官员在这个同样的问题上一直在回避、闪避，但是他一直说跟去年的这个防卫白皮书没有很大的分别。但是事实上，日本对中国的这个把中国视为最大的威胁，已经不是从去年开始了。日本首先就是在这个西南转移，这个战略转移呢，是在大概在1995年的防卫计划大纲的时候就已经首次提出来。那么到以前日本在对北方的这个苏联的这么一个针对性的一个战略的转移到冲绳的西南方向，也就是面向中国的这个方向。那么在2004年的时候，这个战略转移的已经基本完成了。后来呢，这些年呢一直是在加强这个西南诸岛的防卫。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所以就是说把中国视为这个最大的一个最威胁呢，就是已经是大家都心照不宣的，因为现在这中日关系不是比较开始处于一个改善的一个微妙的时期，所以呢，就是日本政府呢，特别是防卫省呢，非常谨慎的，不想特别说特别多的话。可是大家都看出来，防卫白皮书，今天的防卫白皮书也很明显的说明了这个篇幅上大篇幅的说明。那么主要的问题不是说朝鲜不是威胁，朝鲜是紧迫的威胁，但是朝鲜的这个国力，朝鲜的这个威胁的挑衅的这个对日本的可能性呢，相对来讲不是那么大。那么因为朝鲜除了可能攻击在日本的美国北京基地以外，本身攻击日本对他没有很多的好处，但中国就不太一样，而且中国是个大国，再加上呢中国这本身国内的政治呢不透明也不稳定，而且中国的这个经济崛起以后呢，军事也在崛起得非常快。那么这些年来，在这个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这些表现，还有现在西太平洋，都做出了一些很让日本很警惕的一些行动。所以呢，这个已经是一个必然的一个影响动向。
是，戈兰。那么除了强调这个中国方面的威胁之外，我知道你在稍早发来的文字报道里面也提到，日本其实对于今年早些时候中日两国开始运作的海空紧急联络机制有多大的效果，其实存疑的。那么对此，日本方面具体有什么样的计划吗？
这个消息呢是上个周五的日本的最大销量最大的报纸读卖新闻头版头条的报道，说是虽然从6月8号开始，中日双方呢已经就是开始这个运营这个海空联络紧急联络机制这样一个机制啊，但是事实上就是说在48小时之内，现场如果发生了危机的时候中国呢是不能做出及时应对的，最大的可能是48小时。那么这个问题呢我和这个日本的海上自卫队的人谈，就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们的看法就是觉得他这个所谓的48小时，很可能就是说听电话的人把这个冲突的情况要报告给上司，上司再报告给他的上司，然后逐渐一直到最高领导人那儿的时候，大概需要做出决定要需要48个小时。但是在从现场的那个现实来看，如果即将发生冲突的话，发生了这种就是这个不能够等48小时的。但是海上自卫队也有别的看法，就是说这个机制本身是相当的不现实，很可能是一些官僚想出来就空想的一个办法。事实上海上的情况就是说双方的船舰 打这个旗号是最能够及时化解这个彼此的误解的。那么这个旗号呢，国际上也有一个统一的一个规定，所以呢，事实上本来应该是从这个方向走，但是因为中日双方都在从这个方向去摸索，所以呢，也就是说从可能有更大的政治意义高于现实意义。可是因为这个48小时的这个问题呢，据那个读卖新闻的报道说，中国和美国和中国和韩国也都是有这么一个这个机制的，也是48小时，这最大的48小时不能应对的情况。那么所以呢，就是说也并不是说对日本特别做出一个什么缓怠慢的这样的一个举动，但是问题是这个这样的一个做法呢非现实，所以呢日本希望呢和中国商量，就是减少这个等待的时间，能够不再这更缩短以及更多更快的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因为现在最好的机会就是说首相安倍晋三的准备，就是今年如果能获得这自民党总裁连任的话，他继续做首相，那么10月份呢打算访问中国的时候呢，希望能够向中国提出要求，就是能够来降低这么一个时间的等待。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戈兰在东京给我们所做的介绍。